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湖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有一位听众他提问啊，想跟您请教一下，膝盖受伤了。是拉伤的，当时拉的时候就听到好像有声响，然后就不太敢做剧烈运动了，但是还是能走路的，所以想请您讲一讲。我也想请您顺便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膝关节它有哪些组织结构啊，是韧带关节呀，还是各种肌肉肌腱啊，这些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吧，然后也能够给大家教一教，万一有一些异常状况、突发状况，怎么判断自己是哪里受伤了，然后该怎么办？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哈。你要问我这么多的这个有关解剖学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还真的不容易完全答复啊。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它有关节滑囊啊，关节的这个肌腱呐、还有骨头啊，还有骨头是不是疏松了呀等等，这所有的问题都可能造成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那他是怎么样子把它拉伤的呢？
对，他就是搬腿呀，他想坐在那儿盘上腿、想盘上腿、这么一盘的时候就听到咔一声
所以这个地方还得问他年纪多少啊。年纪越轻的人
40多岁，并不是年龄特别大的人、40多岁、
他40多岁那就还好办，这个东西就不难啊。假如说年纪大了，哇，那这样子一听到这个搬腿的搬坏了，那就可以说是哎，相当辛苦，相当难搞了。年轻人就比较容易啊，因为他这个搬腿的时候，搬腿我想大概就是要不就是坐地上啊，要不然就是学习打坐呀等等。那假如说是学习打坐，把它给压一拉拉坏了，一拉拉到了这个我听过很多人就是一拉，结果啪一声，哇，糟糕了！这个啪一声的听到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关节滑囊啊、关节滑囊的里头有滑囊液，那本来这个液体啊，就是当一个 buffer 的，就是当做缓冲的。那让这个关节跟关节之间啊，就是说，这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关节呢，它这里有这个滑囊里头有液体，那就可以缓冲它在走路啊、在跑啊、跳啊、蹦的时候呢，不至于让骨头跟骨头碰到一起，那又痛，而且还容易把骨头给弄碎弄断。那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听到，假如说是真的是听到啪的一声的话，那这关节滑囊可能被挤爆了，就有点像我们讲的爆浆的这种什么样的面包啦，什么东西，就里头的东西呢往外跑出来了一点了，或跑出来很多了，跑出来一点呢表示说它有破裂，出现一就出来一点点液体。假如说更厉害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啊。里头的液体呢，其实它是要有足够量的，否则的话，那撞的就会疼痛。可是你现在说40多岁的人，那这样子走路还能够走，就只是再不能盘坐，也爬楼梯的时候可能痛苦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只要把这个滑囊啊给修补起来，那自然的就会好。还有一个就是关节那个肌腱的问题，肌腱有的时候会被拉伤了，也会啪一下子啊，也会有这种声音。那这个肌腱拉伤了的话，那这也就要休息一段时间，让等到他自己这个恢复。可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呢，要是你也不动的话，那以后这个肌肉就萎缩了，那也很麻烦。所以这两个大概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受伤的状况。因此呢，假如说是滑囊的话，那就赶紧的，就是说就是也是一样啊，多休息，那么走路还是可以走，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就不能够跑，也暂时不要打坐吧。那这样子的话可以 可以恢复的比较快。假如说是那个肌腱的话呢，那恢复的比较慢一点。那么也是一样，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痛而歪着走啊，还是要正正的走，免得让你的脊柱啊，就是说因为在走的时候把髋关节啦，还有脊柱的关节啊，都给弄歪掉了，那就不行。所以还是很正的走，不管怎么痛也是正着走。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破裂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关节要休息，不要说是故意再去做更强烈的更勉强的运动，这样子可能会很快就改善了。
嗯，胡医师请教一下，肌腱是个什么部位？它和韧带拉伤是一回事吗？
肌腱呢，它就是怎么样的，连接肌肉和骨骼的那个东西，就叫做肌腱。那韧带呢，就是肌腱上面的一小部分。
哦，所以它是属于肌腱的一部分啊。所以常常听人家讲说韧带拉伤了，也可以。
对，就一样的意思了。
哦，理解了。好的，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会是因为运动啊，可能腿单脚落地啦，膝盖受冲击啦，或者是年长的人，他们也因为种种原因，膝盖受到一个突然的冲击，也导致了膝盖受伤。那么这些受伤啊，他们的就是保养啊、治疗啊，在中医看来是大体是一样的吗？您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嗯。
只要是这个腿上面，尤其是膝盖这个部分的啊，都是一样的。那它的治疗方法啊，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有发炎的话，那怎么办呢？发炎大部分的医生都告诉你说用冰冷的东西去冷敷、冰敷。那其实呢，在中医的看法呢，不要冷敷，不要冰敷，而是要热敷啊。热敷的话，当然对这个西医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一热敷的话，那这边的这血管就崩张了，那这样就会发炎的更厉害了。其实刚好相反，因为你热敷的话呢，那个血液啊就不会凝结凝固在那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愈后反而是更好，就是更容易好，更容易痊愈。
哦，好的。
好，
所以这个
是热敷。第二个就是用药物了。
嗯，那用什么样的药呢？
药方的话呢，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啊，但是呢也是一个补方，你反而是要用补的啊。你发炎了，也发炎了，不是以西医的讲法就应该这是热啊，那这样热的话你应该要用冷的东西啊。可是呢在中医来看，他反而会用到比较补的处方啊，所以在古时候里有一个大黄蜂汤，的这个处方。大黄蜂汤呢，它就是用的是十全大补汤啊，你看这么热啊，十全大补汤，然后呢把它加上防风。防风是什么东西啊？防风是很这个就是防止它这个地方被风在侵袭啊，因为你一旦受伤了，那么风一侵袭的话呢，那很可能这个关节就会永远得了所谓的风湿关节这种病痛，那就很讨厌。所以他用防风，而且用的大量，所以他说以防风为君啊，就是要用很大量的。用了防风以后呢，在羌活、牛膝、杜仲、还有附子这些东西，而附子呢就是大热的药。但是附子这种大热的药，它可以使得心脏血管啊，让它的这个血液循环来得比较流畅。这另外羌活呢，也是在帮助祛风的。然后牛膝就是把这个病情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那种补养的药物，就是十全大补汤那种补养的药物呢，就带到膝盖，带到脚膝盖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在杜仲的话呢，它是用来就是说补腰肾的啊，补腰膝肾的这些地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处方呢，叫做大防风汤。那么这个膝盖或多或少它的毛病就可以改善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啊。 好，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啊，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感觉不舒服的，想和我们胡医师请教一下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好的，那胡医师，因为咱们今天请您先回答的这个是骨关节、膝关节。韧带这些部位受伤了的情况该怎么样处理啊？那您刚才讲了一个大防风汤，您讲的防风是防止膝盖受风。我当时就想，那膝盖上带个护膝不就行了吗？就是，中医它对这些治疗的思路是一个什么样？可不可以请您再给我们再仔细的解释一下呢？
中医治病啊，它跟西方医学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很多的西方科学家呢会说中医这个东西简直是不合科学啊。实际上不是的，这个风啊也不一定说是你挡住了风就没有风了。我们讲人的身体体质本身就有风火湿燥寒几种体质。同样的，外头的天气呢，有风火湿燥寒来跟我们，就是来侵袭我们。那我的身体本身就是比较风一点的体质的话呢，那么对风呢，就是风一侵袭来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对抗这个风。我对这个风啊，我必须要去对抗的时候，我的身体里面就会有不平衡的状态了。一旦不平衡，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旁边利用药物啊、针灸啊、按摩呀、等等，来帮助你把这个风呢的这种不平衡呢，把它给补齐。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病就不容易发生。而你假如说膝盖受伤了，或者是因为痛风啊等等造成了所谓的褐膝风了，那么这个风呢，就是这种风，那它不是外面来的风，而是你身体里头本身就是一个风的一个状况，风的体质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必须要把这个风给去除了才行。因此呢，用大大的加入防风来去掉这个风，那么这样子这个病才会好。主要的是讲求一个平衡。中医所有的一切东西，在虚实寒热当中来平衡，在风火暑湿燥寒当中来平衡，在情绪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等来让它平衡。所有的一切病情，你只要平衡了，那个病就不容易再犯了，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说湿燥寒呢，这些都比较好理解，可能你要湿了，你就让它干一点嘛；你要火多了，
哎，
就来
对
点
了，就
水
是这
嘛。
个意思。
对，那是风和什么东西是对立的？这个东西很难去理解和去体会。
我们中医讲木能生风啊，这个当然，这个古人的观察就是说，你看这个风一吹呀，这个木头就动了。那其实呢，这个我们现在就讲是空气的流动才有风，但实际上呢是这样的。木能生风，是木呢跟风特别互相之间有一个关系，因此木的器官是什么呢？就是肝胆。因此呢，你受风了，大部分都是肝胆上头的问题了。因此呢，我们会从肝胆上面来治疗你的得到风伤到肝胆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回事儿。
诶，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大家可能自己也能够，去稍微的做一点判断和自己想一想办法哈。那么除了刚才您说的大防风汤，看起来挺复杂的。那么假如说简单的方法，像是吃一点钙片啊，吃点胶原蛋白呀，这些对人身体的筋骨受损也会有帮助吗？
那是的哈， 因为所有的骨头上的病，你都认为是钙的缺少啦，或是所以呢，会使用什么glucosamine 啊，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啦等等这些东西，的确也有帮助。这个从西方科学的观点来看，那么要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呢，没有吃什么胶原蛋白这个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会用西方科学的这种讲法。告诉人说，你吃点胶原蛋白，而不是去补钙而已。我们常常都是有这个 confusion 啊，就是说，哎，我要吃点这个，吃点钙呀、啊，能够补我的骨质疏松啦、啊，补我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缺损啦、啊。对，没错，可以。但是你的钙呢，却不一定能够被你的骨骼把它给抓下来，留在身体里头。因此呢，你要用一点胶原蛋白。或者是也像 glucosamine 之类的东西呢，来把这个钙呢留在骨头上头，那这样子的话，这骨头才不会继续的疏松下去。
好的，那按照中医中药材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哪些食材或者是药材能够起到补胶原蛋白或者是像补钙呀这样的效果的呢？
食材方面很简单啊。你看那个什么鸡，我们煮鸡脚的时候，会不会出一些就
胶
是放
冻，
在冰箱就会产生那种鸡脚冻，对不对？
对，
那猪皮放在就煮的汤呢，放在这个冰箱里头也会结成冻。好了，只要会这个结这个冻子的，这其实就是胶啊，这些胶质啊，其实就是很好的。好像是苏杭一带还是浙江一带的这个有一些人呢、啊、喜欢吃那种叫小肉，对不对？那个小肉呢，其实就是胶原蛋白里头还有一点点这个还有一点肉啊什么东西，然后呢它结成了胶，然后切成一块一块，哎，送上来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它经过调味呀、啊、什么的很好吃啊。那个都是胶，那些胶呢，就真的有补这个胶原蛋白的这样子的作用。
好的，好，那胡医师，我们现在有听众在热线上啊，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